Morning， 你好，我是 Kelly。 那这个小时有 I ask you，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到关于这个卫生部长凯里呢之前就说到了，其实在这段期间呢希望大家就是多用这个自我检测 RTK instead of 这个 PCR 的。但是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想要深入探讨一下啦，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的马来西亚注册药剂师吴景安呢来跟我们聊聊一下坊间对于这个 RTK 的这个标准度算是众说纷纭啦。那请问一下，自我检测的时候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到结果，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景安，我是一名药剂师。至于这个关系到这个 RTK， 也就是这个 Rapid Test Kit 的这个问题呢，当然它在某个程度上，只要我们做好某一些步骤，这样这个准确度就其实将会是大大的提升了啦。当然我自己本身的第一个建议呢，就是会在于在这个东西的使用期。如果你有跟 COVID-19 positive 的任何人有亲密接触或者是 close contact 的话，不是，如果要使用这个 RTK， 会建议在这个 close contact 的这个第三天至第七天这段时间去做测验会比较准啊。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的潜伏期比较长的情况下呢，这个东西会需要延续到第九天啊，所以我有病人是在第九天过后才呈现这个 positive 的 symptom 的。他的这个症状喉咙痛啊发烧这些才慢慢出来的。他这个东西呢我会建议大家在最好的时间呢是在早上醒来的时候啦，早上醒来的时候使用这个 test kit， 就是 RTK。 然后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如果你真的是突然间想要去试，如果不是在睡醒前，会建议在前30分钟不要吃任何的食物啊，喝水啊，抽烟啊，喝酒，这些都是禁止的啦，因为这样子会影响到这个测验这个结果。然后第二个需要注意的事项呢，也是关于到这一个 test kit 本身的这个种类啊。我会建议大家就是选择那种有 nasal swab 的，还有这个 saliva test 的，就是有口水跟咽鼻子的，这样子就更加的好，更加的准确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坊间有一些比较流行的一种测验的一种 test kit， 是一个 lollipop 这样子的。但这种它其实它的测验方式可能就不太的准确，因为大部分的这一个病毒都是藏在你的喉咙啊，或者是在你的鼻子里面，所以如果你用 lollipop 的话，可能它就测不到，因为它是放在舌头底下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它只是单单用 saliva test， 那个也是可以。不过最主要你的这个 test kit 是要由马来西亚卫生部注册认证的就可以的了，这样子的话准确度相对也会非常的高。然后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在 technique 这一块，也是在技巧这一块啦。因为在使用这个 nasal swab， 就是这个鼻子的这个 testing， 还有这个 saliva test， 就是在口水这一块，最主要的这个元素就是在于大家一定不要当做理所当然认为你懂了然后就一贯使用，因为有时候它的药水不同，所以它所需要等待的时间啊，它所需要的 sample 啊都不一样。尤其是 nasal swab 跟这个口水的 testing， 它所需要等待的时间也更加的不同。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耐心的读好这个 instruction， 然后把该做的东西做好，不该做的东西就千万不要去做了。还有一个小贴士，就是你如果在使用 nasal swab 的时候，会建议你把使用之前你把你鼻子清干净前，你喷个两下，最主要是当然把肮脏东西喷掉啦。但是这个东西也是最主要是要让你的这个鼻腔整个湿润起来，比较好去摄取它的这个 sample 比较容易拿到病毒，如果有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你摄取口水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到你很难出口水啊，你可以 try to 去 massage， 就是按摩你的这个脸颊旁边，就刺激你这个口水的滋生，这样子会比较容易得到这个口水的这个 sample。 所以时间的掌控在 RTK 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它需要的是一个五分钟来去得到这个 sample， 然后可以点击这个 test kit 当中，那你就等五分钟，然后15分钟过后等结果呢，你也最好是等15分钟才等就拿那个结果啊，太早或者是太迟，这个结果都是绝对是不准的，所以时间上的掌控非常重要。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到有些病人他本身就是在点这个口水的时候有一些是他所需要的只是三滴的口水啦，可是有一些人可能有一种加速的一种状态，就点特别多，把那个地方整个就搞得震水的， 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也是会间接的影响到这个 test kit 的准确度的，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啦，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我们的药剂师景安来跟我们分享那么多。其实真的每次在家做这个自我检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因素呢，真的会影响到这个结果的。所以今天景安说的非常的详细，大家应该学起来了。好，那待会呢，我们就有请到了我们的时事评论员沈博士来跟我们聊到，就是关于如果我们减少用 PCR 而是在家里自我检测的话，其实对于我国接下来这个疫情的这个状况啊、现象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想要听到的话，就千万别走开，守着 TFM 陪伴着你。感谢你继续守着 TFM 陪伴着你。你好，我是 Kelly。 那最近呢，我们的卫生部长凯里就说到了会鼓励人民使用这个自我检测 RTK， 然后减少 PCR 的。那对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会对我国会有一定的影响啦，所以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的时事评论员沈博士来跟我们来聊天。就想问一下啦，其实就是鼓励自我检测这个 RTK 而减少 PCR， 你认为呢我国人民自律性和防疫知识足够吗？
TFM 的听众大家早上好哈。我们的主持人贾克我跟 Kerry 早上好。这里对于关系到政府鼓励我们进行自我检测而减少 PCR， 其实呢我是认为说今日政府要求人民自我检测 RTK 最后只会延伸一个结果了，就是确诊人数就会不停的减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民会碍于方便的问题或是需要付费自行购置那个检测盒而减少检测或是没有症状就完全没有考虑要去进行 自行检测因此呢这由人民自行去自我防御的一种监控的一种疫情，这是令人比较担忧的情况啦，因为我觉得这样无法有效的去压制疫情的一种传播其实呢政府一早就告知我们说要与病毒共存现在要进入预防性流行病的那个过渡期，其实他已经在跟民众在说新冠已经沦为一种伤风咳嗽一种流行病。那如果将来一种概念灌输下去呢人民的思维就会被麻木因此如何能够加强防疫工作呢来保护自己家人呢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挑战性的。因为如今呢政府要人民确诊自行在家隔离了我们也发现到追踪系统也无法有效的掌握确实的一个传染数据我们也经常提到这个家庭或是那个朋友确诊了，可是间中又有多少个人能够上报到卫生部或是 SDMC 或是MySajadara Update 都没有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没有甚至有一些老板都叫员工们你们自己自行隔离就好无需要上报怕影响到整个职场停摆的一种情况。因此呢数据无法凸显一种真实的情况，可是我们也发现到死亡的病例确实能确定疫情已经在持续的攀升之中怎么说呢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过去一个星期呢从9日3月9日到16日少月就有16宗的死亡病例这跟1月2月很少数的那个死亡比例比较来讲，这个死亡数字已经在增加中了为什么会增加呢？就是代表说确诊数字其实已经在增加了，所以我们是否应该更认真的看待这个疫情呢我是觉得不能够把这个疫情当作一种伤风感冒这一类的说辞因为这对疫情改善是毫无帮助的，因为它仍旧致命特别是针对一些他们有三高的一些民众们或是一些年长的人士而言这个病毒呢还是非常致命性的因此防疫的意识呢基本上我还是认为说取决于政府的态度。政府在这方面它必须更严谨在主办一些活动就像之前出现一个新的感染群在这和平公园主办了一个大型的活动如果政府没有举办了大型活动也不会造成群众聚集的一种情况。所以我认为说人民防疫的意识就基本上取决于政府的态度。人民自律的问题呢我还是认为说要有一个防疫的 SOP 一个政策来给约束。
明白明白。那其实呢我们在4月1号大马就会正式进入这个地方性流行病过渡期，这件事情呢你又怎么看呢？待会呢我们继续有沈博士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在我们的线上跟我们聊天的。现在先进一段资讯。你好，我是 Kelly。 我们线上依然有时事评论员沈博士来跟我们聊天的。说到就是4月1号呢大马进入地方性流行病过渡期，那纵观全球和其他国家的地区呢，这个疫情看涨的情况下，我国抗疫之路呢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
其实我们发现到为什么疫情一开始的时候许多国家都进行封城的一些举动，其实那时候因为没有一些特效的疫苗危及了人命 如今呢，其实在这过去两三年来啊，如今打了两剂疫苗，接种加强针之后，我们发现其实这个疫情啊，我们已经能够有效的积压至一个死亡率。因此在疫情看似好转的一种情况下，政府开始因为经济的问题做出考量了，并适时的开放。经济问题是指什么？人民的收入的问题减少了，继续封闭下去，人民的生活会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们也发现到，其实在过去一年来，一些欧洲国家已经优先了逐步的一个解除措施啊，像英国啊、法国啊、西班牙、丹麦啊，这些国家其实他们已经逐步的解封，慢慢的解除更开放啊，像俄罗斯也美国也好，他们也缩短了一些隔离的一个期限。而他们的论据其实是新冠病毒呢最后将会变成一个地方性的一个流行病了。换句话说，这些强盛的国家对疫情的发展然后也是一筹莫展了，无法应对而选择逐步开放的做法。同样的，马来西亚政府也是如此的。一场疫情呢，还有之前罕见的一些水患的问题，已经让我们人民感到很疲惫不堪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看似放手一搏，开放，让人民自己去选择自己要的一个生活模式，要拼经济还是要生命的安全，或是拼经济也拼安全呢？因此我认为说，大马在四月日进入地方性流行病过渡期，这也无可厚非了。其实我觉得人民的行为需要约束的，可是必须适当的约束人民，特别是防疫的工作还是必须要建立在安全标准作业程序，就是 SOP， 而不是政府完全置之不理，就是开放好像让我们自由发挥这样的情况，我还是认为说还是需要有一些政策或是 SOP 来给约束了。而且在这个未知的一个病毒变种政府也更需要有伸缩性的政策。我们知道说现在 Delta 跟 Omicron 的一个结合变种毒株已经出来了 Delta Cron， 所以如今大马如果进入地方性流行病，政府必须要有明确的一个标准确定的标准，并在这样的一个流行病的一个阶段病毒的病例是应该要介于多少种到多少种入院的人数和死亡人数要在多少才是可以接受或者是预期的唯有做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我们才能够针对这疫情的反反复复实时的做出应对做出策略上的一个调整。
确实做出这个明确的标准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除了这个之外呢，那最近呢有一则新闻，就是刚才我有提到的，卫生部长凯里呢就建议可以尽量用这个自我检测会比较快，然后就减少 PCR， 因为快速和经济。但是这笔账呢表面上算是无误，可是会不会是民众除了口罩和消毒剂之后的另外一个生活负担呢？你好，我是 Kelly。 今天 IRCU 呢依然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在线上跟我们聊天的。说到就是卫生部长凯里呢就建议我们尽量使用这个自我检测比较快，减少 PCR， 但是这会不会是民众除了口罩和消毒剂之后的另外一个生活负担呢？
那个绝对是因为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回口罩，如果一些比较高品质的一些口罩价格自然高，一些价格便宜的我们又担心说偷工减料是否有效的阻止这种病毒的一种传播。因此呢，我们过去两年多三年了，口罩成了人们的必需品的行列之外，现在又增加了个检测盒咯，抗原的检测盒咯，肯定会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个负担。我们知道说一支便宜的 RTK 检测盒现在要价外面市场可能卖到一个7.9块，如果一家五口人你要乘一个五的话就差不多就整40块了。所以我们自己估量估量说，一个月呢你要检测几次如果确诊了又要检测几次如果一个人确诊，是不是整家人都需要进检测呢？所以这个检测盒也是一个开销与费用我是认为说，就像凯里说的啦，也是对的PCR 比较敏感有效性高，可是耗时长，价格也是比较贵，它无法阻止像 Omicron 这样的一种病毒的快速传播。所以用普通的检测盒我们又有这样的一个疑虑，是否能够有效的检测出新冠病毒。因为 PCR 呢它基本上它的准确率是 99.9%， 可是 RTK 呢虽然快15到30分钟内可以得到结果，可是往往它会出现一种呈现一种假阴性的一种情况。所以很多人其实我们也很在挣扎包括很多人他们也不懂得 正确的真正的去如何使用这个所谓的RTK 的一个检测盒了。所以我是觉得说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了，我们是认为说 RTK 普遍化对民众能够自律的、啊、有一些比较自律的民众、啊、能够时刻的去进行检测，那对防疫方面还是有效的。可是问题是说它的费用就是一个负担啊、我们也知道说一旦学校恢复实体课了、啊、学生家长更是担忧、啊、除了口罩的使用率增加、啊、同样的检测盒的使用也会增加、啊、如此的情况下是个负担吗、啊、我相信绝对是的。然后日常的生活开销中除了口罩检测盒就要增加一个消毒液了。
确实抗疫之路一点都不简单啊。那想要问一下就是博士，那接下来呢我们4月1号呢就正式进入这个大马的开放边境了嘛，那有什么话想要对大家说呢？如果你想要听到的话就千万别走开，待会呢会继续有时事评论员沈博士在线上。你好，我是 Kelly。 那最后的最后想要问一下我们的时事评论员沈博士呢，关于就是接下来我们将进入这个地方性流行病过渡期嘛，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要呼吁民众呢？
其实呢随着政府倡议与病毒共存啊，还有逐步的放宽，也准备进入地方性流行病的一个阶段。其实呢病毒早就无声无息栖息在我们生活之中了，从 Delta 到 Omicron 到今日欧美出现的 Delta Cron， 因为病例少还不确定其威胁性的严重性，因此这致命的病毒仍旧温和呢还是更有破坏性更有伤害性，这都是我们不可以控也不可知的因素。其实呢卫生部已经说明了病毒会触动身体的一些顽疾，好像说些三高的人可能一些病症会因为这个接触到病毒之后会加重了病情、特别是最近几个月儿童重症也增加多了，我们真的不能够等闲视之了。其实我不希望看到说有朝一日我们进入一个病态的社会。什么叫病态社会？不是社会生病了，而是人民身体完全暴露在病毒之中，我们的身体被病毒肆意的破坏，体质衰弱或是抵抗力降低了，我认为说那个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我觉得像 Omicron 这样这个新冠的如果持续延伸下去，我们人民我们的抵抗力也好身体的免疫力无形中将会大大的减低啊、因此呢最后呢我还是老话一句了，就是敬畏生命啊，好好防疫啊，彼此照顾彼此啊，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我们的时事评论员沈博斯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了那么多。那确实自我防疫人人有责，只要爱护好自己才能够保护好身边的人。